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仍然来敬拜神，感谢主，无论是今天我们跟随主，今天我们仍然跟随主，跟随主是每天的生活，我们感谢主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跟随主，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，不是嘴巴，主啊。来救我，我们是一群跟随，是实际行动，跟随是每天的过程，是一生的过程，所以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成为主的门徒，真的是跟随他的人。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他传那个信息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天国进了，下面一句话呢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悔改是进入天国的一个条件啊。我们进不去是因为我们没有悔改，那悔改不是一种感情上一起波动啊，我觉得难过，我觉得很后悔。圣经上讲的悔改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上说的悔改是你整个生命的大转弯，生命方向的改变，那这叫悔改。哪些方面要悔改呢？弟兄姐妹，做主的门徒，悔改就是你的改变、更新，你对世界的认识也更新了、改变了，你的价值观更新了、改变了，你的性格改变了，你的品德改变。你知道我们过去啊，过去我们没有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跟随主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，神在万有之上，却住在万有之内，神无处不在。那这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，我们改变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每个地方来亲近神啊，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也可以亲近神，你在办公室里头你也可以亲近神，你在飞机上你也可以亲近神，因为神是无处不在。那你对整个世界改变了，看法改变了，因为知道神的国居在我们中间，神居在我们中间。那这是我们以前我们讲过的。那我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我们跟随主以后，你想一想哈，你对金钱的看法有没有改变？你对幸福的看法有没有改变？我们一生就追求幸福的，那对幸福的看法有没有改变？你对工作的看法有没有改变？工作就是推磨啊，很累，每天重复的那个劳动。那过去我们做工作就是为了挣钱，但是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，你的工作观有没有改变？你的时间观有没有改变？你怎么看待时间的？你的婚姻观有没有改变？你教育儿女的看法观点有没有改变？你的生死观有没有改变？那跟随主的人，你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，你的价值观也改变了。跟随主是很真实的，所以为什么教会我们讲到婚姻、教导儿女、工作、金钱，怎么追求幸福，怎么看待时间，怎么看待生和死。那我们昨天举行追思礼拜，我们胡老伯伯被主接去，因为跟自己老伴相处70年，一个老妈妈啊，她对生死看得跟世人就不一样，她知道将来在主的面前我们还要见面，那生死观也改变了。以前我们的这个尹伯母知道自己只有几个礼拜而活，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要见我的主了。生死观也改变了，你跟随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你还有改变，你的性格被调整。我们跟随主的之前，我们可能我们是一个很懒惰的人，跟随主以后，我们发现我们不像过去那么懒惰了。跟随 之前我们是很邋遢很懒散的人，而跟随主以后呢，发现哎，生活好像有点条理。那跟随之前是一个忧虑愁烦的人，而跟随主以后心就开始开朗了。那跟随之前呢，是有一些这个疯疯傻傻的人，哎，那跟随主以后呢，仍然活泼，但是你活泼里头有不疯有不傻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你性格被调整了。那还有呢，跟随主还有一个品格被建造了，过去自私狂妄骄傲虚荣，但现在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，仁爱和平信实温柔节制，你的品格得到建造。也就是跟随主是很具体的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也看，这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意识到跟随主不是空洞的主啊主啊，那这个这种是廉价的基督教，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真正的福音。真正的福音是改变生命的大能，我们看世界改变了，价值观改变了，我们的心情改变了，我们越来越像基督，那这是跟随主做主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，我说主啊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这个新字啊不容易。我们过去是旧造，我们也习惯了，我们的心情就过去就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但主说叫我们走窄路过窄门，意思就是说不容易的，走过窄门走窄路，你跟随耶稣世交人跟你看法不一样，你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独一的真神，你看看你的同事不会骂你，所以二十一世纪还讲这种话，你太狭隘了，你看他恨你他不喜欢你，你敢在媒体上讲这种话吗？没人敢讲。在生活中也是这样，走窄路过窄门要改变自己多难呢。主啊，我有的时候在主的面前，我说主，我的这个性格要改变何等的难，没有你我改变了，我改变不了我自己。你说我的价值观我的金钱观受世界的影响，你知道过去文艺复启蒙运动的时候，有一个叫伏尔泰的这么一个人，他嘲讽信仰啊，他说大家都不一样，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都不一样，无神论者有神论者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们来到金钱方面我们信仰是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对我们是不是很刺耳？你看看，如果我们价值观没有改变，我们跟随主空洞空洞空洞，但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这些东西慢慢被改变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沮丧，我们生命已经开始，我们跟随主的这个路程已经开始，我们感谢主啊。那么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时候再一次讲到耶稣基督去旷野去山上，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根，所以巴不得主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信仰的根在哪儿，我们跟主的关系的根在哪儿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每次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是你的光照亮我们，我们才晓得我们实在是需要主来拯救的人。主，我们救不了自己，我们也救不了我们自己的性情，救不了我们的家庭，救不了我们的儿女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你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，我们何等的不配，何等的不及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浇灌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中本来是旷野，主啊，把变成肥田，让这个肥田变成树林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今天求你圣灵在我们众弟兄姐妹中间运行，好像你的话语能穿透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与你亲近，终身跟随你爱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在讲到啊，说耶稣基督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花了40天的时间在旷野里头来祷告来默想来经历试探。说旷野是个很危险的地方，旷野是一个做重大选择的地方， 但圣经今天让我们看另外一个旷野，这个旷野是安静的地方，是祷告的地方，是很独自一个人的地方。刚才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，大家回去再看看圣经，我们再翻看圣经看看好不好。你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十四章啊，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好吗，你打开这个圣经，好，十三节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啊。大家注意这两个词啊，一个是独自，一个是退到旷野。然后呢你们到这往后面读，再读到这个23节，等众人上了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这两个经文都讲了独自，一个是到旷野，一个是到上山。我们跟随主的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做什么我们做什么，主去旷野我们去旷野，这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跟随主的这个道路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课，我们非去不可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啊，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工作很忙，忙到连饭都没有时间吃，没有时间睡觉。大家想一想，主耶稣当时在世界上多长时间？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30岁多一点点，他知道他在世界上时间很短，只有3年多的时间。不像我们在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可能还活30年，还可能活到50年，还可能有些人还活到80年，那我们知道时间很长，相对来说还蛮长。但耶稣知道只有3年的时间，这3年的时间很短，而且做的事很多，死亡一步步在靠近他。他都是告诉门徒说人死要上耶路撒冷去被文士法利赛人来钉死，常常讲这样的话。他知道死亡就在前面，要做的事很多，他要医治，他要传天国的福音，更重要他要训练12个门徒，要花多少时间。这些弟兄姐妹，你不跟人打交道你不知道哈，你跟人打交道你知道多费心费力，而且不讨好。你跟电脑打交道简单多了，你跟昆虫打交道很简单，你跟细菌打交道很简单，你跟人打交道你头会爆裂。耶稣要训练三个门徒花多少的时间来训练他，他这么忙，忙得没有时间吃饭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知道哈，我们时间很少了，你会做什么？我该做的事情赶快完成它。但是耶稣在这么繁忙的过程当中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独自一个人退到旷野，他独自一个人上了山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这是对他工作太重要了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这时候什么事都不做，退到旷野的意思就是说我宁可闹死，这个市区太烦恼，各种各样的声音太嘈杂，各种人际关系很复杂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压力很大啊！离开这个声音，离开这个人群，离开各种复杂的东西，离开各种各样的压力，退到旷野。旷野是独自一个人的世界，退到山上，山脚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太多的梦想，太多的怨恨，太多的声音，说他退到山上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对他的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，他非做不可。他不这样做他没有办法去服侍，他没有这样不这样做他不能去传讲天国的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呢，山上的时间是独自一个人的时间，旷野的时间是独自一个人的时间。主这么做了，我们也要这么做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我们很难跟随主。如果我们中间很多人很服侍神的哈，在教会中服侍，教主日学，你讲道，你关心周围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山上的时间，没有旷野的时间，你的服侍不会太长的。独自一个人跟主在一起的时间是我们灵性起步的最基本的元素。如果弟兄姐妹说我生命不成长，你回想一下，你有没有单独跟主在一起的时间？我知道很多人很恐惧独自一个人，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把电脑要打开，把收音机要打开，把电视要打开，他不能一个人安静在那儿。但是看耶稣基督哈，他独自一个人退到旷野，就是一个人在那儿，他不是孤单的哈，他独自一个人是跟天父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今天看新约的经文，他为什么要进去， 啊，大家第一次经文，第一处经文呢，十三节，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去。弟兄姐妹，思想一下哈，这个十三节之前是讲什么？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这十三节之前是讲什么？是讲施洗约翰被砍头了。所以马太福音是说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去。这个听见很显然是指约翰被砍头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你再跟我翻圣经，你翻到马可福音哈，第六章，大家有圣经你翻一翻好不好？我们翻的很少哈，我们稍微翻一翻马可福音第六章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，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三十一节，大家放到我们一起读来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，他就说：“你们来，同我暗暗到旷野的地方去洗一洗，因为来往的人太多，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功夫。”好，我们到这儿为止。你把这两处经文比较一下，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？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，耶稣为什么去旷野？因为约翰被杀，危险就在眼前。那个希律王能杀约翰，当然能杀耶稣，也能杀耶稣的门徒。可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说门徒们在外面传道回来，告诉主啊，你看我们做多少伟大的成就，那我们讲道，我们赶鬼，我们治病，都有成就。耶稣知道这些人很辛苦很累，甚至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他就说来吧，跟我们到旷野去。哎，你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，是不是矛盾呢？矛盾不矛盾？因为矛盾不矛盾？我们有人敢讲的，其实不矛盾。这是两种情形让基督决定要退到旷野，因为危险临近，第二个门徒很忙，忙着要去做工，一个是危险，一个是忙。弟兄姐妹，你问一下自己，当危险临近的时候，你仍然来继续跟从耶稣吗？当你在烦恼的生活当中，你能继续跟从耶稣吗？耶稣知道外人的心，当危险临近的时候，人心中恐惧，当烦恼每天搅扰你生活的时候，你内在很混乱。一个内心很混乱的人，他无论做什么不会太长久的。就像一个传道人，他心中很乱，传道人，你心中很乱，你不可能教主日学，你教虽然是教，可是对你自己没有见着。就主知道门徒的心，所以说我们到旷野去洗一洗，要退一退。我们再读一处经文，这是今天的另外一处经文，那是耶稣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就随即催门徒上船，渡到那边去，然后上山去祷告。那二十二节之前是讲什么？弟兄们，二十二节之前讲什么？是讲什么？你看看上下文嘛。二十七讲什么？是五饼二鱼的神迹。那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，他催门徒赶快离开。如果弟兄姐妹再读一些经文哈，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，我们就懂了为什么主耶稣让门徒赶快离开啊。六章十五节，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，大家看有没有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哈？来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推到山上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哈，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？圣经给我们两幅画面，在马太福音同一章里面给我们两幅画面。一幅画面是什么？是危险，是黑云，是恐怖，慢慢的靠近。一个方面是忙碌，忙了，整天在这个山下忙了，这一幅画面。另一个画面是什么？跟前面完全不一样。另外一个画面是什么？是欢呼，是鼓掌，是赞美，是期盼，哇，是迫切的这种期待。为什么？耶稣行了五饼 二女的神迹以后，人们发现耶稣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。你把两幅画面都放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主在教导我们什么？主为什么要决定退到旷野，退到山上？当危险临近的时候，你能继续跟从耶稣吗？在繁忙的生活当中，你能跟随耶稣吗？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，当别人给你鼓掌的时候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当别人期待你，人们了不起的时候，你仍然能跟随耶稣吗？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两种情形下很快倒下去，危险一来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一繁忙的时候耶稣早就忘掉了，还有一成功的时候耶稣早就再见了。耶稣知道人心，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，他独自退到旷野，让门徒跟我一起到旷野。旷野是什么？是安静的时间，是独自一人的时间，是祷告的时间，是面对面跟父神在一起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只有你独自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里面才有力量面对这种黑暗。只有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繁忙的生活才不会压垮你。你知道好多人生活当中不快乐不幸福。以前一个主的门徒啊，一个跟随主的人帕斯卡尔，他就说他好多生活中的烦恼，好多生活中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拒绝安静的坐在主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敢安静在那儿，我们觉得好多事情要去处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会比主耶稣更忙，所以安静的时间、独处的时间、祷告的时间对你绝对不是多余的。你越是忙越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忙的时候，在山下很忙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压力很大。现在人为什么有这个 depression stress？ 你知道有些诗人比我们基督徒还聪明啊。你知道现在很多什么瑜伽班啊，什么默想班啊，东方的这种神秘的东西都来了，这些人找对了方法，但是背后的东西是错的，背后的神是假的。神让我们安静退到他的面前，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心那个混乱的心才得以调整。弟兄姐妹，在山下的时候，多少的声音在烦着你啊！我想有的时候，我想想看啊，我们家的生活很简单，我去想一想，我进入房子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很多声音了啊。那个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冰箱轰轰轰的声音，微波炉哗哗的声音，厕所轰轰轰的声音。那你们家很复杂了，你进去声音多少的声音啊？进到办公室，复印机的声音，人影之间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你心中能平稳吗？有时候我回来以后，我再看回电视，电视帮助我轻松一下，好像你是轻松的，结果你大脑你更复杂了，你为什么吗？你看到电视以后啊，那个电视一会哭一会笑，一会闹一会暴力，那很多的意识就进入你大脑里头了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梦，是不是？你的梦的内容是丰富多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看电视，你当然可以，但也意识到你没有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山下的声音太多太复杂，你只有安静到主的面前，每一天有点时间在主的面前。也许你一句话都没有，你就跪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，主啊，我的生活是什么回事？主，你给我力量，你调整我的心。我就想，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到神了、啊。你想，就有点买雅各啊。雅各是一个聪明人的、啊。如果是活在现在的美国，我跟你说啊，弟兄姐妹，雅各如果活在今天的美国啊，他绝对是亿万富翁。大家相信不相信这句话？他有聪明的、啊，而且还有手段的、啊。这边你想想看啊。他在家里跟他哥哥争来争去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经历到神？有没有？他的心思就想怎么对付哥哥，怎么把这个长子的权柄拿过来。可是他逃亡的路上，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？他遇见神了。可是好景不长啊，他到了基督教以后，他的心思却用在什么地方？你坏我比你更坏啊！你使用计谋 我使用阳谋，你用阴谋，我用阳谋来对付你。你想要吞我，我要吞你。这个样就呢，民众安住的时候，他心中快乐不快乐？他有没有敬畏神？没有啊。他娶了好几个女人，在女人中间转来转去的时候，他快乐不快乐？他心中安静不安静？弟兄姐妹去看圣经了，现在很多人梦想多娶几个，多嫁几个，同时拥有几个。因为雅各就是个例子，他心中有没有见到神？没有啊。到后来什么时候，亚波多可独自一个人，他再次遇见了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被世上这些声音缠绕的时候，你心不能安静下来，你听不到神在你内心深处对你的呼唤，经历不到神。我在读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基督哈，基督多不容易啊！他每天看到是什么？瘸腿的、瞎眼的、生血肉的女人、麻风病人、瘫痪的、死亡的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像我们中间的很多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，你一生大概见过几次，是不是？哦，偶尔到医院去看一下，偶尔见到某一个人很不幸，你很快就忘掉了，因为我们爱小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爱小，我们那个 passion 就少了。可是基督爱这些人，每天看到这些东西，你每天看到生活这个阴暗面呢，你的心态会怎么样？而且不仅如此呢，后面还有一帮人照他的把柄，那就文士和法利赛人跟着耶稣。那这帮人很有意思哈，他跟耶稣争，跟耶稣讨论问题，因为耶稣是高手嘛，要跟他谈，但是抓他把柄。耶稣还要做什么？还要去传道，还要训练门徒，因为整个生活非常的忙碌，所以他必须要回到旷野，他必须要到山上跟父在一起。没有这个，没有办法工作。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体会到一点点，这个山上这个旷野对我们生命是多么重要。你们跟我不一样，我每天所见到的可能跟你们见到也不大一样，但是本质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们每天见到这个生病的，那个有挣扎啊，这个人有痛苦，那个家庭有分裂，我每天见到这些弟兄姐妹用我的肉体来面对这些东西，我服侍主不会超过三年，我好像就垮掉，我会去崩溃，因为每天见到生活都是阴暗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要回到主的面前？就像你一样，你每天有好多事情要处理，儿女也不听你的话，配偶也不听你的话，可是你们的国度还要扩张，你们都痛苦，你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没有来到神的面前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撑不了多久，服侍神也撑不了多久，我们更不要说我们可以遇见神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是意识到，我们跟随主的人，主做的我们就要做。为什么？主不是让我们加一个我们担不起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，主要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祝福我们。只有你安静独自面对神的时候，你的心才平稳，才安静下来。没有这样的时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外面乱，你的心更乱，非常的乱。你不能面对黑暗，面对繁忙，你也不能面对别人的赞美、称颂、鼓掌和期待，同时都不能面对他。圣经不是说吗？人生一只果效是由心发出的，因为你的心已经乱了。巴不得主人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在旷野当中，圣经上讲的告诉我们哈，不单单是因为生活的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哈，不单单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来亲近神，圣经上还给我们另外很多的画面。你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每天有点时间就坐在你的房间里头，独自一人，不是带着孩子，不是带着配偶，也有你自己的时间呢。我觉得好父亲好母好母亲很好，每天跟着孩子在一起这很好，但是他们休息的时候你要独自一个人安静在神的面前，那是重新得力的时间，那是心里面重新被洗刷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污染我们的心灵，是不是？你打开报纸，你打开电视，你到办公室里听各种各样的言谈，各种主义、各种观念、各种潮流、各种想法全都进来了， 你的心混乱不堪呢？你到主的面前来安静的时候，心为主洗净，心平稳安静，在安静中听神怎么教导我们。到主面前来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，就是你的心来安静的时候，你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。以前有三个修道士，我好像我在这儿讲，是不是讲过？我记不得了。有三个修道士，他们决定要做一点事情。第一个修道士说，我去帮助一个家庭，我知道那个家庭问题很多，我去帮他。第二个修道士说，我去到医院去看望一个病人。第三个修士说，我到旷野去一下。那第一个修道士呢，去探访这个帮助这个家庭，他想去解决问题，结果没有解决成，所以心中反而很沮丧。我一腔热血一腔热情去帮助这个家庭，结果这问题没有解决。那第二个修道士呢，他去探访一个病人，探访病人的时候，他发现我非常爱这个病人，可是我爱莫能助啊，心中觉得沮丧。他觉得好像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反正我心中真的很不安。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互相的讨论，说我们是不是建议第三个看他怎么样。所以他在第三个修道士的面前，他在旷野的修道士，他说你们来看。那第三个修道士就拿了一盆水倒在一个器皿里头，刚刚倒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水是摇摆不定的，是不是？他说你们看看。他们说什么没看到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修道士说你再去看看。他们一看，我看到我自己的脸了。水不安静的时候，你看不到自己的脸；水一安静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自己的脸。当我们独自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安静的时候，哪怕无声无语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就发现你里头啊，有个东西被打开，一个深渊就显明出来，你看到你自己。我有的时候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就很惊讶，我这里头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在里头，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你在神面前独处安静的时候，你开始认识自己了，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。当你越来越多认识自己的时候，因为你是坐在神的面前，神的力量在你的身上，你知道我认识我自己，我同时也能认识别人。我有次读经啊，我觉得神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实在是感谢主啊！大家看看马太福音第9章36节，马太福音9章36节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大家翻到以后呢，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9章36节，大家看到我们一起读来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请弟兄姐妹也注意一个字哈，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然后说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好像我里头一个东西被打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，你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不停的看，看你的房子，看你的家居，看你的厨房，看那个对方的脸，看你孩子的脸，你每天都在看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每天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什么？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个人的面孔蛮光洁的，那个人面孔蛮阴暗的，这个人蛮高的，那个人蛮身材一般的，这个人长得很俊俏的，那个人相貌平平的，看这个人的房子比较大，那个人房子比较小，这个人的车不错，那个人车一般，你每天都看到这些东西，这是基本事实，是不是？你心中很多的烦恼，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愁苦，很多的不安，是从眼睛里面进来的。但是我看基督看到什么？圣经上说啊，主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主看到他们的本质，不是看到他的表象。你看到表象的时候，这个人很英俊高大，令人喜爱。 哎呀，这个人，哇，这个成就非凡，令人嫉妒。那这都是表面的现象，但基督看得更深，看的是什么？看到人都是迷路的羊。我们表面上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不一样。但你看一个人本体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羊，是迷路的羊。羊的命运只有一条，被宰杀。所以基督他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人的本体。当我们在安静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眼睛看到问题不是表面的，我们看得更深一点，更深一点，我们看到人的本体。看到人本体的时候，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你怜悯众人。这个怜悯不是我们中国人讲可怜别人的意思，怜悯的意思就是说我充满了那种爱。就像看到一个孩子啊，他很无知，但是你有，哎呀，这个孩子这个调皮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灵眼被打开，我们看问题，看到表面的事情，我们看到人的本体就是迷路的羊。当你看到人是迷路的羊的时候，就怜悯他。那这个是多不容易啊！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啊，爱虚荣，他一讲的话你就知道他的话后面有话，他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。那这个这么爱虚荣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爱虚荣的人听到这个话以后，你会怎么样？讨厌他。其实人都爱虚荣，但是讨厌越爱虚荣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用主的眼光看，他是个迷路的羊，你怜悯他，怜悯他。有些人与狂妄与骄傲，只要有一点点本事，他就会骄傲。要是我们平时说骄傲是一把刀啊，哈。他骄傲的时候，别人是很不舒服的，会刺别人的。我们都骄傲，但是不喜欢别人骄傲。但是我们看到是别人骄傲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主的眼睛，他是个迷路的羊，怜悯他，怜悯他。有些人很有点自私哈，有点自私，怎么想到自己？如果我们主的眼睛，我们就怜悯他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你里头有这种力量，不是一天可以产生的。你安静在主的面前，因为为什么？你认识了自己，你要多多认识别人。为什么？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你发现我里面也有虚荣，我里面也有骄傲，我里面也有自私，所以我就更加能体谅别人，怜悯别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在安静当中你认识自己，在安静当中你开始有主的看见，知道对方是个迷路的羊。我们都是迷路的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结婚以后，你嫁给的是个迷路的羊，你娶的也是个迷路的羊。他迷路的羊不需要被嫉妒，被仇恨，迷路的羊需要被怜悯。你们家的丈夫就是你怜悯的对象，你家的妻子就是你怜悯的对象，你的同事就是你怜悯的对象，你的儿女就是怜悯的对象。这个怜悯不是可怜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的怜悯不是可怜，是 compassion。我能体谅他，我跟他一样，就像个迷路的羊。你没有在主里面安静的时间，你只能没有这个力量，真的没有这个力量。我们想到，可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做到这一点。所以当你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头开始把我们的心显明出来。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神的力量就在我们的里头开启我们，那恩典就如泉源一样流淌在我们的里头，滋润我们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心很枯干，因为远离神。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近。当神离我们很近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就被打开，我们能看见自己的光景，也能看见别人的光景，也都有怜悯别人之心，而不是都有愤恨之心。因为每天我们看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看得不习惯，真的不习惯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你习惯吗？你真的不习惯。你看你家的儿女你习惯吗？看你的婆婆公公你习惯吗？你看你配偶习惯吗？你看你同事你习惯吗？没有一个能让你习惯的。因为不习惯的心里就烦恼，就不安了。但是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的里头不是这样吗？当声音打开的时候，我不就是这样吗？当我们有主的看见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有怜悯之心，因为神在我们的里头，恩典在我们的里头，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光在我们的里头。那这样我们都对别人有同情，有怜悯之心。 所以巴不得主在我们的里头常常这样光照我们，在安静中是等候神，在安静中是亲近神，但亲近神是带来美好的果实的，因为在亲近神的过程当中你认识了自己，在亲近神当中也更多的认识别人，自己得到力量。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天我们都非常的忙，上下有多少事情需要处理，孩子的事情，你配偶的事情，父母的事情，你自己的事情啊，而且你自己的院子也需要打扫，你这里头有多少的东西需要面对它，烦恼愁苦不安，还有别人的称颂赞美期待，其实都压在我们的身上，这都是山脚下发生的事情，都是闹市区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主说，孩子，我们一起来，一起来到旷野歇一歇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有点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，这是跟随主基本功，跟随主基本的课程。如果这基本的课程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祷告就很难。如果一个人不能自己独自的安静在那儿，他没有办法有深度的祷告。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哇一大串话讲过以后赶快走，为什么？没有办法忍受那种独自一人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独自一个人安静的时间，我们很难有深度的祷告，没有办法祷告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面前操练自己，每天时间不要多啊，或者常常有这样的时间啊，你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头安静在那儿，想一想，主啊，我的生命是什么？主，我和你的关系究竟如何？主啊，为什么我的生活变得这么乱？为什么我里面这么不安？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动这么容易触动我的怒气？这是我常常在主面前反省自己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后有神的话语，然后你开始祷告。有个人讲的话讲得很美，他说啊，如果我们每天呢，因为每天都有安静祷告的时间，你在你安静祷告当中你能打败魔鬼，那你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打败魔鬼。他如果在你的安静和祷告时间当中魔鬼已经打败了你，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魔鬼都可以打败你。这话有没有道理？我觉得很有道理。有些人为什么说我在山下我就沉沦呢？我到山下如果迷失方向呢？我到山下我就很乱呢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上山过，你永远在山下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种力量嘛。所以在什么地方魔鬼都可以打败我们，太容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是跟神在一起的时间，那是让我们重新得力的时间。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这句话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跟我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以赛亚书第30章，我们要每个人都会读这些经文哈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来，以赛亚书啊，我们一起翻好吗？以赛亚书30章，对不起哈，30章第15节啊，以赛亚书30章15节哈啊，大家翻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安稳。好，这就这一节经文，这句话很好，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稳安静。你没有乐的安静，你里面就很乱，你的生活本身是很乱的。弟兄姐妹，每天的生活非常的乱，你不能控制外面的环境，你不能控制股票上涨和下落，是不是？你不能控制金山的这个物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你不能控制你的丈夫要不要发脾气，你不能控制的。但是你可以控制一点，主，我愿到你的面前来，我安静在你的面前，与你亲近，等候在你的面前，你刚强我。当我们心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里面慢慢被清洗了。我们里面多少垃圾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自己想一想看呢、啊？我在这儿讲道的时候，我只是打个比方哈，如果我在这儿讲道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对我充满了怨恨，我可以说我讲的话 99% 都被你内心那个怨恨过滤掉了，神的话进不到你的心中去。为什么？当这些东西在我们里拦阻我们，没有办法能接受神的爱，接受神的道， 所以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神把这些怨恨，把这些烦恼给他清除出去，让我们面对面能见到神，那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刻，那是我们得回安息的时刻。你心中充满这些东西，你里头没有安息。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安静在主的面前。你在医院独自的时候，不是在那什么事都不做哈，独自的时候你要意识到，就像我们一起在前面我们讲到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神是无处不在的，神就在你的面前，神就在我们的周围，神就在我们的身旁。你的心向神开启，你心中的那个声音向神打开，主啊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。那个时候在主的面前不要隐藏，不要有任何的隐藏，甚至不要有任何好听的话语能讲出来，说主啊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。在声音当中，在安静当中，你看到你的儿女，你的配偶跟你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就说主啊，他跟我一样，他是羊，我也是羊，都是迷路的羊，主你怜悯我。好，愿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跟从他到山上，到旷野，这是做主门徒的基本功。巴不得每一天主提醒我们，主让我有点安静的时间在你的面前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一生都没有这样的操练，他做门徒是个花架子，不能扎根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让我们真的效法你，让我们真的跟从你，因为我们是你所救的，是你所爱的。主啊，你说你从上头来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就让旷野能变成肥田，让肥田能变成树林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灵从上面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主让你催逼我们，像当年带着主去旷野一样，主让我们每天有点时间，或在公司，或在家里，或在行走的时候，能独自的面对你，就好像我们在你的面前来重新得力，好像我们里头真的是平稳安静。主让我们在剩下的时间正是充满了烦恼，许多工作要做，许多的人际关系要处理，许多烦心的事情搅扰我们，就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就像你带领门徒推到你面前一样，就像你仆人雅各一样，他在雅伯渡口就遇见了你。主，让我们在安静当中听你的声音，在安静当中听你的祷告，我对你祷告，也在安静当中来听你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让你的儿女的一生是做蒙福的一生，是得安息的一生，是得平稳安静得力量的一生。主，你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用你的眼见，让我们效法你的样子跟从你。主，愿儿女在你面前真的每天过刚强的生活，得力的生活，得平安安静的生活。愿荣耀归给你，愿平安归于你的孩子们。还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